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人大常委会星期天通过反恐怖法，并且将在2016年1月1号实施生效。中国官员说，反恐法是应对国内和世界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美国则对该法涉及基本人权和网络安全的规定表示担忧，国际人权组织、跨国企业等都提出批评。有分析称，该法通过正值中国政府加大力度对付新疆民族主义暴力问题之时。那么在美国也存在反恐法的同时，中共的反恐法为什么让各方不安？时事大家谈邀请分析人士进行评论。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前中国律师肖国珍女士。肖律师你好。
你好。
好，肖律师通过 Skype 从美国马里兰州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各位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马里兰州的肖律师，就是说对于这个中国的反恐法，它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定义呢是有一些争论。那么这个定义是讲说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等等，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那么西方呢是说这个定义相当的宽泛，那么中国的这个媒体呢说这个定义是相当的这个具体。您怎么解读它的这个定义？您认为它是宽泛呢，还是比较具体？
我认为呢，这个措辞是模糊的，它的定义呢是宽泛的，尤其其中提到本法所称恐怖主义，它包括了主张，它不只是指行为，它包括主张。那么也就是说，这样就很容易导致连你的思想的表达也构成犯罪。像社会恐慌、公共安全这个定义也是很抽象的。那么我担心的是，这个定义一旦转化为法律，现在它已经是转化为法律了，那么在实施的过程中公权力很容易滥用，对公民的权利构成侵害。
好，谢谢肖律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博士啊，那么说到这个东西，显然这个西方呢和中国方面的这个媒体他们看法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讲到这个恐怖主义的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和中国国内他所声称的他面临的这个恐怖主义究竟是不是一回事？那么如果不是一回事，它其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
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在国际上发生的最近些年来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和中国所称的中国国内的恐怖主义，两者是不大一样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国际恐怖主义大家知道是一批伊斯信奉，大部分发生的这恐怖主义事件都是一批信奉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的一批穆斯林发动了，就是说非常针对平民、针对非武装人员、针对无辜的人发动了一些非常残酷的暴力行为。而在中国，大家知道恐怖主义，中国政府所称的恐怖主义有相当明确的针对性，就是那些特别是那些像新疆、像西藏、像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的要争取自己的文化的宗教信仰的权利的这样一批，一直了多年来就一直要捍卫、要伸张自己的基本的人权的这样一些群众、一些国民，中国把它定义为恐怖主义。来看西藏，它完全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暴力行为，而且是自焚，是中国对自己的暴力行为表示抗议，例如自焚100多人，西藏的。所以这些情况和国际上所称的那个恐怖主义是两回事。当然我们不否认，我想在新疆有个别的极少数的有些人可能参与了国际上的恐怖主义行为，但是这是一些个案的问题。作为一个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向国际社会发生的，就是像攻击美国、攻击法国等等等等这样一些针对无辜的平民的非战斗人员的恐怖武装行为，在中国 并没有大规模的出现。
陈博士，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新疆问题，还有这个西藏问题。那么事实上呢，说到这些这所谓的中国政府面临的这些威胁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在圣诞期间，北京的这个三里屯一带呢，也是加强了警备。那说有一些警察在出现，就是面临着威胁。那么实际上呢，中国究竟除了这个新疆、西藏这些明显的问题之外，还面临哪一些这个威胁？实际上，这些威胁才是更加的这个
你说的是关于中国政府的威胁。
对，
我注意到刚才肖律师也讲到了，谈到中国对恐怖主义定义，它包括了主张，也就包括了思想犯罪，另外也包括了所谓对国家机关的胁攻击等等等等。实际上大家知道，我们所称的恐怖主义最主要的都是基本上最主要的都是针对的是平民，针对无辜的而且非武装人员，没有受到武装保卫的这样一些非武装人员的。基本上例如我们说有人去攻击了某一个派出所，或者是这个和国际上的恐怖主义恐怕还是有所区别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在国内有些人在他的受到了不公不义的待遇，受到了他的权利受到了侵犯，然后对官方进行抗议，甚至有些人是用了不适当的例如暴力的手段抗议。这种情况和国际恐怖主义我想都还是有区别的，虽然我们不赞成那种暴力攻击的抗议，但是还不能称之为恐怖主义。
好，谢谢陈博士。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的反恐法为什么引发轩然大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这习大帝上台伊始啊，就提出来了要依法治国，证明呢，最起码习大帝以前毛邓江湖没有依法治国，所以说他提出来了要依法治国。以后要依法治国了。其实中国缺的不是各种的法律啊条款，而是中共的高层从来就不想依法治国。所以现在制定的反恐怖法呢，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不用没有用，没有人按什么法律办事儿。远的不说，你就像邓小平，他把坦克开上大街去杀学生，他这是依照的什么法呢？是吧？薄熙来用的什么法？徐太后用的什么法？这还是法律很多没人用。所以说呢，我跟这些人的看法不同的就是，我认为这反恐怖法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法律。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首先我觉得为什么今天你们的话题是挺好，为什么反恐法引起争议，因为我国政府会把很多的事件都算恐怖事件。假如说就是说反制拆迁呢、因为强拆啊，这暴力啊，就是说反对这种就像这个工会啊，就是工人受到不公待遇啊，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它都算作恐怖的东西，这样就很可怕了。我们常常在中国电视上看到，就是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向以色列投掷石块，我想巴勒斯坦人，我想不知道以色列人会不会给他看作恐怖分子。如果中国出现这种像巴勒斯坦人向警察或者投掷石块的事件的话，很可能这些人就是老百姓，就是暴恐分子。所以说恐怖主义，刚才我记得刚才有个嘉宾讲过，恐怖主义应当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说用武装形式向非没武器的平民实行这种人身剥夺生命的这种恐怖，这个枪杀这样的手段才是恐怖主义。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定义还不那么完整。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好，陈博士，那么就是说讲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大家都对它的这个定义呢是提出了相当多的这个质疑。那么具体来说呢，是美国担心的这个法律呢涉及基本的这个人权还有网络安全规定的一些这个担忧。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岛屿中也提到，像是国际人权组织啊，还有一些这个跨国企业呢也对这个法律表示反对。那么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他们是基于他们自己的那个，包括知识产权，包括那个他们的商业机密受到了那个所谓的反恐怖法的侵犯。这个因为这个反恐怖法并不是说是星期天公布了才出台，实际上是酝酿了好几个月了，大家都知道了一些其中的内容。其中大家最恐惧的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用国家权力要求在中国经商的一些公司要提供你的那个有些密码、一些基本的数据，以便他能够追踪他定义的、他认为的恐怖分子等等。这个东西就侵犯了很多公司的它的基本的知识产权、基本的商业机密、基本的什么东西。大家知道过去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是像那个石涛案件，就是雅虎在中国，就是说中国政府强令雅虎提供关于有人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他不知道是谁，然后要雅虎提供，雅虎提供了，后来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这个造成了雅虎名声扫地，而且造成了赔款，对受害者赔款等等等等，侵犯了，严重的侵犯了工人的个人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很多商业公司也非常害怕，就是他们前不久公布的一个草案，因为现在正式的文本还没有正式的公布出来，但是怕那个公布了一些草案的类似的这些内容都会在正式的文本上出现的话，对于他们的在中国的整个的经营活动和他们的基本的言论自由、他们的基本的商业自由都要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想问问肖律师，就是说这部这个反恐法呢，是不是像美国国务院所批评的，就是说它将会使中国老百姓他的这个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宗教自由受到进一步的这个限制，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同意。在我看来呢，这个反恐法一旦颁布实施以后，当局将以反恐作为一个幌子，来有更多的方法加大了对民众，尤其是对异议人士、宗教活动人士等的监控，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师出有名了，他们可以打着反恐的名义，然后和有关的甚至是命令有关的公司给他们提供相关的信息、简历的技术，那样的话，那么民众他们的个人隐私权会受到侵犯，他们言论、结社、游行等等所有的这些权利将以更大的可能被当局侵犯，这是我很担忧的。因为当局有了反恐法作为一个监视民众、窃取这个公司的技术秘密等方面，他们有了一个更锐利的武器，这是让我很担心的。而且对于和平的民众的一些抗议活动也可能以反恐之名，有可能当局就直接下手。
好的，
其中我看到这个反恐法里面有一句话要先发制敌，这句话呢说实话我看了毛骨悚然，因为当局他可以在他认为是或者声称是恐怖行为的时候，他有可能就用武器直接击毙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这是我很担心的。谢谢。
好，谢谢肖律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山东的朱先生您好。山东朱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你好。这个嘉宾好。那个我有几个问题问这个嘉宾。 这个他这个反恐法，就是说他不是国，他不是国家的反恐，他是一个不止一个党反恐。他1964，他对于学生进行这个镇压，使用了这个坦克与这个军队，他是不是一个恐怖行为？这个他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维护法律尊严的律师进行这个恐吓抓捕，他是不是也是一种恐怖行为？我想请嘉宾解释解释这个反恐法是什么为恐怖分子。好，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朱先生。首先我想请陈博士做一个回应。
对，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恐怖主义这个概念。国家恐怖主义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比较广泛的，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受到了整个学术界和政界的知识，但是绝大部分已经提到了，很早以前就是20-30年以前，大家就提到了，包括我自己在文章里提到国家恐怖主义这个概念。例如我要想给出三个要素来讲一个国家政权的行为构成国家恐怖主义，如果一个国家政权他在这个时候强调所谓乱世必须用重典，然后第二个他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就是说他的司法是不独立的，第三他没有独立的新闻机构，就是说他没有自由的舆论，没有新闻自由，只要这个三个要素同时发生，这个政权一定是施行了国家恐怖主义。例如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文革，那就是一种国家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全体国民几乎都实行了某种镇压，对全体国民某种意义上实行了某种战争。例如在1989年的六四也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它是因为它没有司法独立，它的行为不会受到任何的裁判或者干扰或者制止或者制衡。第二个，它没有新闻自由，不能暴露这些事情。第三个，特别是强调的是，他要强调，例如江泽民先生有时候说，我们现在要乱世用重典，也就是说完全抛弃任何法律，无法无天，像毛泽东这样就是。所以刚才这位先生说的好，就是说像有些政权行为，他如果是有了这三个要素同时发生，一定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一定对中一般的国民造成的损害，甚至比单个的有些恐怖主义的组织造成的损害范围更大、更广、更深刻。
嗯，好，谢谢陈博士。肖律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非常同意陈博士的看法。我看完恐怖，我这个中共的这个反恐怖法以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真正恐怖的是中国的反恐法。这是以大的恐怖来压制小的恐怖。
好，
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和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4001200551。天津的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自从唐朝鬼谷时代开始，到清朝，到了北洋政府，到了国民党政府时期，这个维吾尔族人很少进行造反和反抗。为什么到了这个今天，这个国家啊要出动这个反恐法来对付这个经常用极端手段制造暴恐的这些维族人呢？这个很是难以理解的一件事。请嘉宾回答一下，麻烦，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这个问题我想先请肖律师做回应。
刚才这位先生说的有理，我的想法是，这是由于中共在现在的所谓新疆，很多维族朋友还不认，他们认为是东土尔其斯坦，在新疆实施的本身就是刚才陈博士说的国家恐怖主义，对当地的维吾尔族人民的镇压和压迫达到了一种我认为是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侵犯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如说不让他们到清真寺一周礼拜，比如说男士不许去胡须，女士不许戴头巾， 侵入到他们的民宅里面去检查他们的妇女是否戴头巾，他们的男士是否去呼吸，那么这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我曾经就此曾经在网上发布文章，就是我说你说维族人不能穿成这样，不能穿成那样，更不用说损害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啊，那个让他们的语言不能得到很好的传承啊。那么维吾尔族的人民可不可以要求你进行或者要求你汉族人民不许穿西装戴领带？但是呢当反过来的时候，我们汉族人可能觉得很可笑，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设身处地的为维族人民着想？为什么不能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以及当地人享有当地资源的权利？我看到网上还有一个说法，非常的形象。你在新疆采石油、采天然气，你说这是中国的；但是一出现恐怖主义，你就是新疆的，就是维族人的。那么这本身就构成了对当地的民族的歧视。不只是发生在新疆，其实也发生在西藏，对藏族人的这个压迫，也包括对南蒙古人的，我们中国政府称为内蒙古的压迫，以及其他被中共政府称为少数民族的民族的迫害。其实所有的民族他都有他都应当有他的民族自决权，都应当享受跟大的民族同等的权利。而在中共统治以来，这些民族权利被不同程度的、被很严重的、甚至史无前例的被压制了。所以正如中共一贯提倡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谢谢。
好，谢谢肖律师。陈博士，那您认为新疆问题它的关键究竟在哪里？
刚才认为我同意肖律师的看法，我同时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那位先生他问到，为什么过去唐朝到清朝到北洋政府到民国时代的都没有像现在维吾尔族人这么样子的反抗那个中央集权的统治。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现代共产主义集权主义的集权主义和一般的专制主义，或者一般的中国是例如唐朝的时期，虽然我们可以姑且说它是一种专制主义，它不是民主制度，但是它是一种王道的，因为中国传说是王道的统治，它相当的宽容的，相当有胸怀的，各个民族在这里都能生存。也就是说集权主义和一般专制主义不同的是，专制主义只是在自己的政权，就是说在最高的权力政权上他要保卫自己的政权，但是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上他不是侵犯一般国民的一般的社会生活，包括文化呀、生活啊、包括宗教信仰啊，包括我们的吃饭穿衣啊，经济上是不是要收回出公有制的把这个所有的私有产权的收回啊，都没有这种事情。只有集权主义他要控制人类的生活，就是一个国民的生活，到一竿子插到底的控制到所有阶段，甚至控制到每个家庭每一个成员。也就是说他的包括你脑子里想什么他要控制，你穿什么，包括你的私有财产不能拥有等等等等。这种集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而过去唐朝清朝民国都不是集权主义统治，要注意这点。即使是我们认为他有专制统治的成分，但是他不是集权主义统治。集权主义统治会造成这些各个民族的非常大的反感，因为侵犯了他们的传统的生存方式、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方式，他全部都受到了。而一般的专制统治他不会过问这些事情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区别。
那这是不是可以说就现在的这个集权主义他统治的这个自信心甚至是低于从前的这个皇权时代？
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就是说因为集权主义他现在他把他自己统治的所谓的正确性或者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他所谓的意识形态。如果我当然现在的极权主义就是中国的已经后极权主义的话，我们先谈极权主义，他的统治合法性完全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来造就。所以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如果他认为其他的那种信仰宗教信仰也好，其他的生活方式也好不合理，这个意识形态不合了，他认为就 危害了他的统治合法性。所以集权统治它永远存在一种合法性焦虑，而一般的统治甚至包括一般的专制统治它没有这种，别人信什么由他信好了，只要不涉及我的政治权利，与专制国家是可以容忍的。但是集权统治甚至连你思想上和他不同他也不能容忍，因为他认为这动摇了他的统治的合法性，危害了他的统治基础，这是非常难。所以所有的集权主义国家为什么对人控制的这么死，激起了所有少数民族包括一般国民的这么大的反抗和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也就是包括他在这个比较非常实行国家恐怖主义都有相当大的关联。
好，谢谢陈博士。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电话。青海的胡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第一次打通电话。这个藏人他们自焚那么多人，新疆的维人受了伤害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这个妇女和儿童，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房产拆迁，最后把人都整死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情况，你通过一个非法的政府没有任何选票，他现在维持这个统治，他非法的程序制定了一个反恐，所谓的反恐法，他反谁？他以为他能独大，这个在中国大陆能独大吗？他以为能统治万年千年吗？但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他越反会越恐，最后的结果他是很悲哀的，他是很悲哀的。谢谢。
好，谢谢青海的胡先生第一次打电话，也欢迎您以后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想请肖律师就是来回答下一个问题，就是在反恐法的这个规定里也写了，就是说反恐工作呢应当是依法进行，要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还要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风俗习惯，还禁止这个地域民族宗教等理由的歧视的做法。那您怎么看这条这个规定呢？
有这个规定固然是好的，同时呢我认为在当前一党专制的背景之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正如刚才陈博士所谈到的，在司法没有独立新闻没有自由的情况下，执法司法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因而也不可能实现。而且从中共统治的历史，包括近年来，包括2015年中共当局对民间的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镇压来看，我不认为他们有收敛的趋势，而这个反恐法只是给了镇压异议人士民间的团体的一个有力的借口和武器，让为他们自己给自己开绿灯，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肖律师。最后呢，我想请问陈博士，我们看到最近几天有一条新闻是非常的热，很受关注，就是法国的驻中国的这个记者高杰，有时候也叫郭玉，他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那么这个事情呢，就跟新疆的这个维族人的他们的这个他们中国政府所针对的这个所谓暴力行为是有关系的。那您怎么看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做法呢？
现在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已经他那种合法性的焦虑，他那种所谓的对自己的政权的没有自信的感觉已经到了非常的草木皆兵的地步了。我看了一下关于苏拉高杰也称郭玉这位记者他写的东西，我觉得还是相当客观的讲了当地新疆的情况，然后也先说出了新疆人为什么要反抗的一些理由，也就是说他是客观的报道了这个事情，但是中共认为这个都是不能容忍的，是你是好像是为当地的维族的恐怖主义张目，这个是完全是荒谬的指责。我觉得这不过是表明了现在中共政府非常的虚弱的一个心态，对一个记者报道的一个基本的事实的情况他也会不让他继续进行记者业务，从明年开始2016年开始他就不能在中国进行采访了，说明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关于新闻自由新闻封锁的程度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我想 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证。
其实总而言之，因为作为媒体来说，它就是对事实进行客观公正的这个报道。那么这个东西呢，似乎中国政府呢是没有办法容忍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反恐法为什么引发轩然大波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呢，我们将。